各位奥雅的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奥雅给我这个机会再一次来到主的殿中，一同有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想来奥雅已经有好多次了可能有至少有五六次了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呢。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那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都很熟悉有保罗书信和普通书信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读过反而很多时候我们对主耶稣自己亲自写的书信呢反而比较陌生那这些的信件记载在圣经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总共有七封信这七封信呢内容其实非常的精简是直指要害每一封信的信息呢其实都包含有这个的劝诫这个劝诫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既然这些信息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这个就是在邀请所有的教会邀请每一个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有耳朵，我们都会来敞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主对我们的这个教导那今天我想来分享第一封信的信息第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所以今天我这个给的题目就是持守真理与爱心的一个平衡那我们知道。启示录所写的时间大概是主后的95年，而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大概是主后的60到62年之间所以他们之间大概相隔了有30几年的时间好，就让我们一同来开始，先来读。我这开了吗？那个经文那个经文有没有打出来？还没有经文吗？我下次第二次给的那个 PPT 上有一个经文的，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听我读出来也不要紧那这个信息是以弗所书的不过是启示录的第2章1到7节。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之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了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已经读出，就绝不会的突然返回，所以我们就恳求圣灵你的大能来接近台上不配的器皿，你也来开启台下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全程仰望圣灵你来亲自的教导我们，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告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先来看看以弗所教会的背景这个我可能不太会控制 OK。 好，那看以弗所以弗所其实是亚细亚省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海港的城市它离拔摩岛其实是比较近 离拔摩岛很近啊，拔摩岛在下面那个地方，离以弗所大概是上岸送信的第一站啊。以弗所其实是位于考斯特河的一个出口啊，大概当时的人口是40万人啊，是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啊，交通非常的便利，商业也非常的发达，生活也非常的奢华，政治上也要有相当高的一个自由度啊，所以以弗所是被称为亚细亚的光啊，亚细亚之光。那这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大的都市啊，但以弗所有个很出名的那个港口啊，那个港口因为泥沙特别的多啊，所以经常会淤积那个港口，所以当地政府就不遗余力，每隔一段的时间就需要来清淤，把那个淤泥给清掉，好保持那个港口的畅通啊。但是后来，终于还是这个港口淤塞越来越严重，在主后的600年左右啊，以弗所的港口就彻底的沦为了一个泥塘啊，这个城市也最终变为内陆的一个废墟啊。那以弗所城建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多米田的一个神庙啊，这个神庙被称为是帝王崇拜的一个守护者。那么新任的罗马总督新任的时候，他们从罗马坐船过来啊，先要在以弗所上岸啊，在那个庙里面要宣誓效忠皇帝啊，所以这是以弗所当地的一个情形啊。另外，以弗所人很自豪的就是有一个亚底米的神庙啊，这个大家如果读过《使徒行传》，应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的一个记载啊。那这个是这个神庙的一个示意图啊，是当时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啊，是非常大的一个神庙啊。那他们在这里面供奉了一个这样的神我们称之为女神的啊。那现在的女神如果是这样，大家可能就没有兴趣了，对吗？这是当时称之为女神的拜这一个的神啊，这是亚底米女神。那这个是现在这个神庙所剩下的一个仅存的一个遗址啊，这是以弗所。好，我们就来看看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啊。这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背景啊。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是一个异教跟当时的基督徒相互混合的一个城市啊。很多的异教在这个地方昌行，而且诺斯底主义的异端思想在这个地方也盛行。当时的市民也崇尚行邪术啊，那我们可以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宗教混合的一个场所啊。好，这个是对以弗所背景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我们也知道，以弗所是一个蒙福之城啊。那新约当中，我们对以弗所教会的认识是最多的啊，给我们的信息也是最多的啊。保罗3次的旅行布道啊，停留最长的就是在以弗所啊，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啊，大概是公元的52年到55年啊，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传道，打下了很深的信仰的根基啊。我们也知道，保罗在此传道的时候，他几乎摧毁了当时的一个信仰，这个偶像崇拜的一个产业啊，以至于这个缘故，全城发生暴乱啊，要这个把保罗抓出来，要打他啊。所以这是当时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9章的一个资料。我们也看到这个亚波罗这个亚居拉他们夫妇，亚波罗、亚居拉、北基拉他们夫妇，都曾经在这个地方侍奉过啊，提摩太后来也蒙差派在以弗所教会牧养啊。那约翰使徒约翰的晚年也定居在以弗所成为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而且牧养以弗所教会。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有很深的一个信仰传统和信仰根基的教会，也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教会这是以弗所的背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以弗所的这封信对以弗所的赞许啊。 主耶稣在开头的时候对以弗所教会给予了很真诚肯定的评价，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许恶人，你曾经试验啊，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发现他们是假的啊。这个是第二章的第二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一开始对以弗所教会的善工，对他们的服事，主很肯定他们所摆上的一切的劳苦啊。这里有三样的东西啊，主特别的肯定了他们的做法。第一个是很劳碌的服事啊。我想很可能以弗所教会维持了保罗时代所带给他们的宣教的热情，在这个以弗所这么一个异教非常猖獗的这个印土之上啊，他们继续在这个地方来拓展神的国。所以这个服事啊，在这么一个异教非常猖獗，而且面对帝王崇拜的压力啊，面对这个亚底米祭司的敌视，也面对很多犹太人的逼迫啊，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以弗所的信徒他可以能够来坚持啊，在这个地方来传扬主的福音啊，这是他们所摆上的一个劳碌的服事，他们为基督的名坚忍，他们不退缩，他们不放弃啊，这是他们劳碌的服事。那第二样，主很肯定的，他们持守真道啊。这里说他们不容忍恶人啊，这个恶人很可能就是教导诺斯底主义的一种异端啊。那诺斯底主义啊，他们是一种教导物质跟这个灵性啊，这两者是二分的。那物质就是邪恶的，灵性啊就是善的啊。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否定耶稣曾经道成肉身啊，因为肉身他认为物质是邪恶的，耶稣不可能会道成肉身啊，所以这样的教导就会啊败坏了很多啊正常的一个啊保罗所传的福音啊，这是一个他们所讲的一个恶人，所以很可能是指当时的啊诺斯底主义的教导。那另外，主耶稣也特别对他们讲，你们曾经也试验啊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啊，这说明他们不容忍这种错谬的教导，这很可能是指那些传播犹太律法主义的那些犹太人啊。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他们不轻信假教师，所以在一般的人看来啊，这是一间很殷勤做工啊，是一个信仰很纯正，也是一个善于分辨真理的真和假的一个很好的教会，是不是啊？在我们的眼中是这样看，所以很多基督徒可能在寻找一间这样的教会，我相信很多的牧者也很开心可以牧养这样的一间教会，对不对？那另外，他们对罪恶的坚定的立场也获得了主的肯定啊，这个在第二章的第六节，他说：“然后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那这个也是我所恨恶的啊。那关乎尼哥拉党的行为啊，其实经文他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啊。那么早期的教父啊，曾经对这个有一些的解释啊。他说这一派的人曾经是以恩典之名来放纵啊情欲啊。”那故意放松模糊啊，信与不信之间的一些道德的一些界限啊，或者容忍这些信徒去参与偶像崇拜，或者是一些不道德的这个啊聚会啊。那这样的事情在以弗所的市民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啊，那是一个很常见的行为，一般的市民可以随意为之啊，他们不以为然。虽然我们可以想象，教以弗所教会的这一类的事情啊，可能查处甚严啊，他们把关非常的严，他们爱主所爱，恨主所恨啊，那这一点也蒙主的悦纳啊。然而地上没有完美的教会啊， 那即使是主没有责备的教会，其实也不例外。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封信中主对这个教会的责备啊。那尽管以弗所教会有很多众多可以称赞之处啊，但主耶稣突然这个话锋一转，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那主的责备就一句话啊，就这一句。那这一故事，这一句话是千古啊名言啊，令人难忘啊。那是好像就是拿个锤子锤了一下啊。他并没有对这个做出另外的做一些的说明啊。那我自己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来这个反省，来想象啊，这个当时很可能以弗所的人来读这封信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一听就明白了，并非需要很多的解释啊。但是事隔了2000多年，当我们来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明就里啊，就可以引发很多的遐想啊。这个起初的爱心，这个英文叫 first love 啊，初爱，那究竟是指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得有很多的想法啊。那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我想从3个向度来理解啊。那第一个就是热情啊，就是我们的 passion 啊，这种热情啊，这种热情，我们对信仰、对神的这种热切的追求啊，这个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吸引力啊。那就像我们当中很多人啊，或者至少我们以前啊，曾经拍拖啊，那我自己牧师也有，对不对？那曾经在你拍拖的时候，你可能慢慢会回味，可以想得起那个 first love 那种初爱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就一种热情，就是你想跟他待在一起，他总想找机会跟你待在一起啊，就是这么一种的 feeling 啊，一种 passion 啊。那第二个就是一种纯真啊，一种 purity。这种纯真没有掺杂一些世俗的动机啊，或者是一些形式化的东西啊，都是很纯真啊。当一些恋人初次啊来谈恋爱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彼此之间相互的吸引，并没有考虑很多深层次的东西，这个人的身份、他个人的地位、他们将来的发展、他们的这个后续的潜力，可能很多人就不会考虑这些问题，至少在你那个阶段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种的 purity 啊，纯真啊。另外就是无私啊，无私啊，就是你愿意为对方摆上时间，为他这个啊花一些的金钱买一些的礼品啊，你不会去计较一些的得失啊，无私啊。我觉得可以从这3个角度来理解那初爱究竟是什么啊？那这一份纯真的爱，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动力，一种内驱力啊！我想很多人，如果你现在在拍拖啊，或者是以前曾经拍过拖，当你回想到那一份的这个 first love 啊，初爱的时候，你仍然感到是非常甜蜜的啊！那这是我自己啊对啊初爱的一个的啊思考啊。因为我跟师母啊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拍拖的时候啊，现在回想起来啊，还是感到自己心中有这份的甜蜜啊，因为那个是这个 first love。 那这份爱在主的眼中，它的价值永远没有办法被其他的优点所取代啊。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这个马大跟玛利亚服侍的场景，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熟悉啊。那主耶稣就很清楚表现出了这一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忧，然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玛利亚他已经选择了拿上好的福分，是不容夺去的啊。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啊，38到42节，是路加福音，不是马太福音啊。我们刚才诗歌里面所这个唱到的敬拜的 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歌啊，我们在耶稣的脚前安静敬拜，那等候。那这个正正就是玛利亚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主的爱。那这份的爱，它不能够被其他的优点取代啊。我们能够理解主的这份心。毫无疑问，以弗所教会当初是对主怀有深沉的爱的啊。我们刚提到，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大概是启示录之前三四十年前的时间。那个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啊。那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记载，他说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都听见了主的道。我们想象一下，在当时没有纸张，没有印刷出来的文字，没有收音机啊，也没有这个互联网、电脑、电视啊，他们当时只能靠口传，全部是靠口，全部靠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接触，然后将耶稣的福音传遍了整个亚细亚的地区。那个地方的人都尊主的名为大。所以当时靠的就是这一份单纯的爱，所以以至于后来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15到16节啊，他展现出来，他说：“因此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啊。”所以你看，保罗是发自内心里面啊写信来赞赏啊以弗所的信徒，那发自内心的一种由衷的感恩，这表明当时啊教会的爱心指数是爆棚的，对不对？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啊，爱它会褪色啊。如果你已经结婚了10年啊，那你的那个情感就不太可能像你当初趴头谈恋爱的时候了。会不会我们人会有认知这种天然的变化啊？那随着时间的流逝，教会也发生了一些微小的一个改变啊。那这些微小的变化在主的眼中看来似乎是致命的啊，以至于他发出了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他说若不悔改的话，就会将灯台从原处给它挪开啊。也就是说，他们教会的灯台会被挪去，教会不再以教会的形式存在啊。我们从历史的脉络来回看啊，以弗所的教会真的是消失了啊。那现在呢，如今的土耳其啊，99%的人是归信伊斯兰教。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以弗所教会他会离弃起初的爱心呢？我想有一些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可能是忙于事工啊，忽略了与主的关系啊。他们虽然在事工上非常的勤奋啊，但是如果忽略了我们个人与主的那一份直接的真诚的关系的话，那我们的灵命确实也会这个也会衰弱啊。忙碌的事工往往会导致一个灵性生活的一个枯竭啊。那即使我们不忙碌啊，但我们日久的服侍都会慢慢慢慢将它变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啊，也会失去活力，也会失去动力啊，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是我们严守真理的时候，可能就缺乏了一个爱心的平衡啊。以弗所教会我们刚讲过，是一个非常有信仰根基的一个教会，教会对教义和真理的坚持非常的看重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些爱作为根基的话，就容易变得冷漠和成为一种律法主义啊。他们的信仰有可能啊越来越注重外表的行为和一些的教条，可能忽略了内心那一份对主的那份爱。那第三个很可能是出于外在的一个压力啊，因为生活在以弗所这么一个充满了偶像崇拜的一个大的都市啊， 那信徒们可能为了抵挡一些外在的试探或者一些的压力啊，他们将注意力啊特别集中在外面遵守一些行为的规范或者守则方面啊，而忽视了与主的那种直接的一个交通，亲密的交通啊。那这当然是我们自己啊对这个以弗所教会为什么会失去许多爱心的一个推测啊。那以弗所教会给了我们一个很重大，而且我称之为是微妙的一个提醒啊。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即使有很殷勤的服侍，即使有纯正的真理，那即使我们仍有坚韧的品格啊，那教会还是有可能存在属灵上的危险。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反省。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这封信对我们今天有一些怎么样的反省和实际的一个应用啊。但在末世一个基本的一个征兆，就是整个的人类与社会整体上会慢慢的失去爱心啊。那这一点主耶稣很早就有预言啊，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第10到12节，主耶稣当时跟门徒讲的时候就说，他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啊。他说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了啊。所以主耶稣开很早以前啊，就已经对这个人在末世的时候爱心会渐渐的冷淡已经提出了一个警告啊。在这个地方主耶稣提出了一个我们开始恢复爱心的一个药方啊。这个药方在第2章的第5节，他说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啊。这里讲到了恢复爱心的3个步骤啊。首先我们要回想啊，这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反思，我们是从哪里在哪一步开始坠落的，我们去查明我们爱心冷淡的一个根源啊。这个当然需要我们要很好的一个自我反省，我们自己来反省我们自己。那第二项就是要悔改啊。那悔改就是在态度上承认我们自己的偏差和我们的失败，我们愿意来彻底的回转，而不能够将功补过啊，不是将功补过。那最后就是我们的 action， 就是要行起初所行的事啊，就像你当初信主的那个时候那样，我们用那个的热情，用那种的单纯，用那种的舍己来恢复我们对主耶稣的那份热忱，那个热度啊啊，这个是主耶稣自己在信中所告诉我们的啊。而我们这样做的赏赐就是得胜的，我必将乐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啊。那个他的应许是指向了伊甸园的那个恢复啊。那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啊，重新开辟了一个生命树的道路啊。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常常以得胜啊作为主题，就像保罗经常用信心作为主题一样啊。那信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基础，而得胜这是一个生命的长进，不断的成熟啊。那这两者是密切关联，都是又不太一样啊。呼召得胜者，这个是耶稣对所有教会啊，末世教会的一个心声啊，在7个教会当中的每一封书信当中啊，都表达出来，神在末世呼唤得胜者啊。每一间教会需要得胜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我们每个人需要得胜的点有都不太一样啊。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而言啊，我们更多的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走出教会之后，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唐人街啊，在我们的这个 community 啊，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那这个需要很多很多的爱的操练啊。所以对于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反思，重点是在于平衡性啊，是在乎一个平衡性，而不在乎一个事工本身。那这种的平衡性，这个 balance 啊，往往是一些很有根基、历史悠久啊，而又很成熟的一个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很高难度的要求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一个要求，是不容易的啊。那所有的七个教会当中啊，我认为以弗所教会的得胜啊，这一点是最难衡量的啊。其他六个教会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衡量，但是对以弗所教会，这个是高难度的，也是非常微妙的啊。有人曾经画了一幅画啊，一幅画是在有祭物在祭坛上，但是呢没有火，所以这个奉献是一个冰冷的奉献。那另外一幅画是祭坛上有火啊，火在烧，但是上面没有祭物，是空的啊。所以我们的服事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有真实的祭物，也需要有那个 passion， 有那个火在那个地方烧啊。所以这两幅画里面，前一幅画啊，有点像以弗所教会，他们有行为，有劳碌，有品格上的忍耐。那这个这句话就让我想起了以弗所当地啊，他们港口的啊，隔不了多久就要去做了一个清鱼的工程啊，但是终究是抵不过大自然的威力啊。那时隔日久，那个港口还是淤塞了，所以这个港口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了。那每一封的教会，当他们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啊，收到的是整一卷的启示录啊，他不只是每一间教会就说他那一趴，而是整卷的启示录都启示都送给每一间的教会，所以每一间的教会都被嘱咐啊，当聆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每一间教会都被吩咐要去得胜啊，所以当主来责备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跟每一间教会都有关系。天然的爱它会褪色，我们的爱需要时时的更新啊。我们也知道这个爱非常的重要啊，爱是真门徒的记号，爱是一个最妙的道啊，爱也是圣灵的果子，爱是基督身体里面最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啊。那教会若失去了爱啊，它仍然可以运作啊，还是可以运作啊，但是呢主说它有灯台被挪去了这个危险存在。另外在以弗所教会，他们在持守真道、分辨真假方面，他们做得十分的出色啊。当初他说你恨恶尼格拉党的教训啊，那么他们获得了主的赞赏。他说我也恨恶啊，这一点主赞赏他。同一个教会，但是主又责备他，你失落了起初的爱心啊。那这个实际上在教会的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事情啊。不像上一个世纪啊，就20世纪的时候啊，当这个整个世纪的灵恩运动啊发展非常的这个迅猛，当很多的传统的主流教会在开始衰落的时候啊，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啊，福音派跟灵恩派的教会之间，他们相互的攻击啊。那福音派非常重视圣经，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啊。灵恩派他们很看重圣灵的工作，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但是他们互相的攻击也差不多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那这个就是某种程度上就看出来有点类似于失去了起初的爱。但是很感恩的是现在的势头啊，21世纪开始这个势头 有所好转啊。双方在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彼此来学习，互相的取长补短啊。圣经固然非常的重要，但是圣灵是圣经背后的作者，圣灵的能力绝对是不可缺少的，两者之间无法的分割啊。所以我也在我的侍奉当中，也见到有一些非常忠于圣经啊的这个福音真理的老牧者啊，很好的教会，但是往往都是对很多次要的一些议题画出非常严格的一些界限啊，这也是我亲自在我的牧羊里面所见到的。我认识一位老牧师啊，这个老牧师是一个非常忠心的神的仆人，非常重视圣经的真理啊。他以前也在阿德服事啊，他禁止人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拍巴掌的啊，他说这个是归荣耀于人，是不可以的啊，偷窃了神的荣耀，所以是严禁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敬拜的时候是拍掌的啊。是我亲自认识的一位我尊敬的一位牧师啊。那有很多人为的一些限制，慢慢就会窒息一些教会的活力啊，也慢慢会侵蚀了这个教会的爱。那么在教会里面，究竟是真理重要呢，还是爱重要呢？啊，我想比较保守的教会往往是强调真理优先，而偏些灵恩的教会，它更能是强调爱优先。那理性的人，偏理性的人往往主张真理是排第一的啊。那偏感性的人，往往可能把爱也放在真理的这个首位，放在真理的前面啊。那很多时候我就在观察，我就在思想，那究竟圣经里面的教导，这个哪一个更重要吗？还是两个是同等的呢？我经常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默想这个问题啊。我们想一想圣经里面的教导啊。那约翰的书信里面讲到，神就是爱，对不对？有讲到吗？神就是爱。那耶稣也讲到，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有讲到吗？所以也讲到神也是真理。所以真理和爱，两者是同等的这个重要。那么同样在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爱的真谛啊，这个保罗的这个爱的篇章啊，里面讲到很多很多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又是恩慈，爱又是哆来咪发嗦，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啊，对不对？大家都背得出来。但是其中讲到有一样啊，他说其中有一样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啊。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里面爱当中包含了真理，对不对？爱当中包含了有持守真理，而神启示的真理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爱。神所启示的整本的圣经里面都是神的真理，都是神的话语，里面非常的强调爱。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可以认出你是我的门徒啊。所以这样看来啊，这样看来，他们两者之间不是谁先谁后，不是谁高谁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不对？真理里面有爱，爱里面有真理，是彼此的包含。他们没有办法分开，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平衡，而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要求。好，最后，正如古先贤有一位叫奥古斯丁的啊，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啊，他说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们要合一，在次要的事情上要包容，而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要有爱心。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懂得分辨哪一些是重要的事情，哪一些是次要的事情。好，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把这个主你自己的心意启示给七间教会，也记在启示录当中，来帮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主啊，谢谢你恩待奥雅基督教会，他们在这个地方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主你来赐福，你来兴起，你来祝福他们，兴起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注重很多事工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求主你把这份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也让奥雅教会在这个地方真的成为主你荣耀的灯台，可以让更多的人借助他们得到祝福，可以归到主你自己的名下。主，谢谢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以上的时光，我们感谢你，祷告感恩交托，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门。好，谢谢。